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与您相约的趣骑干货铺的时间了，我是莎莎，坐在我对面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骑行风尚杂志的编辑王威老师。威哥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又到了和威哥聊天的时间啊。其实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有一件算是咱们骑行圈里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吧，也想跟大家念叨念叨啊。首部这个青少年的自行车启蒙科普教材叫做什么呢，我爱骑行这本书正式的发布了，也算是让这个骑行这件事情正式的走入校园了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
一件大事。
对，我要起范了啊，说俗话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其实对于骑行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每一个小朋友也能有一个骑行的意识。而且我其实手头上现在有这本我爱骑行这本书，我大概的翻了翻啊，这本书其实我觉得不仅小朋友可以看啊，因为它讲述了这个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包括自行车的车型的介绍啊，还有车架的材料，就是咱们节目当中都提过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
它这里面都有，还有一些简单的自行车的调试与保养啊这些东西。如果你们家有宝贝儿啊，想要加入骑行的队伍来，那可以买这本书给他看一看。然后呢，如果您是一个骑行圈的小白，其实不是小朋友，我觉得成人也可以看这本书，
对对对，
都可以去网上买来这本书翻一翻，很快就能入门。那介绍完这件所谓骑行圈的大事以后，我们也要步入今天这个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话题了。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王威老师也跟我们提到过，说如果以后有时间，一定要专门的跟大家做一期节目来介绍一下骑行安全的问题。其实说到骑行安全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中国在以前算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现在呢虽然骑行的人也挺多的，但是我们往大街上一眼看过去啊，真真正正在骑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注意骑行安全的好像不是
很少，
不是特别多，
对
吧？
对
对
对。
我知道在澳大利亚，包括在欧洲很多其他的国家，如果骑自行车不戴头盔，被警察抓住了，立马就是要罚款的，而且罚款的这个数额还不小，大概是在澳洲的话是150澳币，好像是这样，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了。我想，如果在咱们中国要是也这个处罚力度的话，可能没有人敢再不戴骑行头盔了。
对对对。
借着这个骑行安全的问题，也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骑行装备。因为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怎么选自行车，怎么买自行车。现在你把自行车买回家了，要正式上路之前，其实还有一些相关的周边的骑行装备您是要配备齐全了才能上路的，
对
吧？
对对对。
其
实这个骑行装备吧，都不是说咱们一般意义上的服装，为了好看，每一个装备都是有功能，尤其是为了安全性而考虑的。
大家就觉得骑行装备只有比方说头盔，比方说骑行服，但其实还远远不止这些。
对对对。
嗯，
然后咱们一个一个说。咱们从头开始。
好。
首先吧，其实就是这个头盔。头盔是所有骑行装备里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
保命的东西，
保命的东西。就是虽然说着有点邪乎啊，大家别深想，不是说咱们骑车动不动就出人命啊，真别往那儿想，而是说关键时刻。
我觉得这骑行头盔啊，就相当于是您开车的时候戴的那个安全带。
对对对，一万年不用，用一回那就管事儿。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就是这个速降比赛，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莎莎你看过速降比赛吗？
您说是从山上？
对对对，
就是那个 downhill 是吧？
对对对对对downhill。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圈内人了。
非常好。速降比赛是所有自行车活动里事故率最低的一个，你想不到
吧。其实它最危险啊，
其实它最危险，但是它事故率最低，伤亡最低。因为参加速降比赛的人啊，咱们说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他们在上路之前是要提前熟悉路况，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对。第二，量力而行，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干什么。第三，就是防护措施做得非常严谨，全盔、手套、护肘、护膝，然后这个骑行裤里边还有护臀，各种都有。
还有护臀。
对、
哦、
然后还有的人那个骑行上衣实际是一件护甲，后边还有护脊椎，就是他的防护措施做得非常严谨，
全副武装了、就是、
全副武装。
其实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很危险，所以他的这个安全意识是
非常
实打实的。
对对对。而通常咱们有时候在什么微博呀、电视上看到一些骑车出事儿的，都是普通骑友。相对来说欠缺的就是一个是路况，一个是对自己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装备防护措施的这个 重视心态
重视度不够高
不够完全不够、
嗯、就像我们说游泳被淹死的往往都是会游泳的
对对对
因为不会游泳的人他压根不敢下水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这个装备
嗯
在这个安全中的重要性
嗯
尤其是最常见就是这个头盔
对
真的是一个头盔、嗯、一条命
是
咱们看这些介绍里边出事的95%以上都是没戴头盔我们编辑部啊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圈里好多资深的车友应该都认识、
嗯、
因为各种活动都能见着
啊您就不说名字了是吗
说也没关系、这个雨儿姐姐大家都认的 啊都是好朋友他戴了头盔但是因为头盔质量不太好、
嗯、
就出过事故这头盔碎了、
嗯、
里边的那个塑料条就插到头皮里了
啊
对其实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头盔一定要戴而且还要注意头盔的质量
嗯
咱
这个钱不能省
不能省
所有的骑行装备如果您觉得哎我想差不多就得了但这个头盔一定不能马虎
对
嗯
这个不算八人隐私啊因为每次雨儿姐姐有活动都会公开介绍的我只是替她说而已、然后这个选购头盔也有要注意的地儿
嗯
因为这个头盔这个事儿刚才莎莎你也说了
嗯
它在国外要求比较严格
对
所以好多头盔啊都是按欧洲人头型设计的
嗯
欧洲人脸小头尖
嗯好
对这个
是不是不太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脸型
对有的款确实不适合、
嗯、
所以大家在买头盔的时候一定
要试
试尽量去店里试戴、
啊、我骑车的时候买头盔是在网上买的、嗯、因为店里的贵啊就我也是抱着一个省钱的心态去的
你脸小没关系
就是因为头太小了我真觉得这个头盔应该在店里试、
嗯、
我买的我戴着不合适啊它老慌了慌了的、
嗯、
就是所以我特别不爱戴
一定得买一合适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吧又回到这个国货的问题
嗯
可能大家买咱们买一些国产品牌反而更合适、
嗯
它更
适合我们的
头型、
嗯、
对对对因为欧洲人戴习惯戴那头盔比如我就买过这个其实也是大牌
嗯
戴完之后夹头脑难受头两侧夹着
嗯
你买大了又逛的买合适夹这是很难受的
嗯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头盔我觉得在保证一定的档次
嗯
就是也就是安全性之外最重要就是要轻
我刚开始以为那头盔很重的呢、
嗯、
后来我买的时候我一拿在手里我才发现怎么那么轻就跟泡沫一样
对它就是泡沫
嗯
它本身就是泡沫这个头盔吧越轻越舒服因为骑时间长了比如说今天咱们要骑100多公里
嗯
一下大半天一整天有个东西一直在脖子上坠着还是挺难受的、
嗯、
对所以哪怕轻几克
嗯
一天累积下来感受也差别特别大、
嗯、但是它如果是泡沫的话它如果摔了一次
你能从肉眼上看得出来哪儿有个比如说小坑有小裂痕、
嗯、
就换了就不要再戴了这头盔无论如何都是一次性产品这就像其实就跟那个汽车撞了
嗯
那个有溃缩吸能的这种设计的汽车一样一撞就瘪了瘪了就得换、
嗯、
这个头盔也是一样它就是靠结构和这个泡沫自身的变形来吸能、
嗯嗯
所以这个如果您都能看得出来他已经完成了一次使命的话、
嗯、
就是他就可以光荣的
退休
了对
嗯那说完了头盔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常用的一个骑行装备骑行服了吧
对骑行服好多朋友吧
嗯
不好意思穿
嗯我就不太爱穿那个东西、
哎、觉得紧身的
对、
身材太好的有的也不好意思、
嗯、
身材特不好的有的时候更不好意思对然后有的这个女同志呢就骑行裤外边再套一个那个散裤衩
什么
田径比赛运动员老穿
那
种
短的
宽松
一点的短裤
对对对、
嗯嗯、
有的会套那么一个、
嗯、
啊其实也可以
嗯
就咱就说骑行裤这东西吧甭管您好不好意思穿
嗯
它的重要性其实是特别高的它虽然没有安全性上的、
嗯、
就是就这种受伤的安全性的考虑、
嗯、
但是对这个
舒适度、嗯、
还有一个会阴部血液流通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咱就是既然说到这个血液流通问题啊、
嗯、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嗯、就是说对男性的同志来说
对我懂了
大家都知道是吧、
那个
哎、
真的有吗
这个绝对瞎说因为所有的职业车手啊、
嗯、
他们人天天骑、
嗯、
一骑骑一年天天骑、
嗯、
那有小孩的全有好一个孩子好着呢
好吧好吧这也是又给大家扫清了一个障碍嗯
阿壮都做手术了人还有其实几个五个孩子吧好像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好好
对、
嗯、
就买骑行裤的时候啊、
嗯、
这个垫儿是特别重要的
嗯
就是它这个材质呢，只是说透气不透气这些，关键是垫儿，它这垫儿太薄不行，
太薄它起不到那个
起不到
作
用，对，太厚也不行，沤汗，时间长了那滋生细菌啊等等的也不好，其实对，而且其实太厚也未必就能舒服，
嗯，
就这样，所以关键咱们还是要看它那个垫儿的质量，
嗯，什么样材质的垫儿比较好呢？
这个问题吧，不能就是咱不能从材质上说，因为有羊皮的，有硅胶的，有棉的都好，咱只能说什么呢？大家一定买正品，正经品牌，它肯定没问题，因为某宝上山寨产品太多了，好多朋友都会这么选择，咱只能是这么提个醒，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正品大品牌，这肯定是能行的。
比方说常用的骑行服有哪些品牌？
常用咱们国内的就是森迪克啊、杰库这些，国外呢大家尤其比赛里常见的像什么蝎子这些，这就是常见品牌，那肯定都没问题。
如果要是大家想买骑行服的话，也是其实跟自行车选购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就是都别随随便便的在网上买一个所谓便宜的东西。
对，像自行车好的零件它没有假的，因为也仿不出来，但是这个骑行服就不一样了，咱们中国这个纺织大国，
山寨大国呀，
对对，所以这个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穿骑行裤的时候不能穿内裤。
哎呀，这好尴尬呀！
这个也是好多人不习惯的一件事。
这是真的吗？
绝对是。
那大街上那些每天穿特别酷炫骑行服的人，你的意思就是他们都没有？
必须的，因为除非啊，咱除非说您穿的这个内裤是一体成型。无缝纺织，高弹莱卡，那个透气排汗内裤，那你
为什么不能穿呢？
就是咱们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很好的骑行裤，透气排汗又不磨不硌，哎，里边穿一个纯棉内裤，汗全沤住了，气全不排了，那个纺。杂线的接缝硌着肉，一年碾一天，
阻碍了这个骑行裤发挥它的作用了。
对，好设计一下全没有了，就所以实在不好意思呢，
我就不买骑行裤，
内裤外穿是吧？就套外，
超人是吗？
对对 对，千万别穿，
也不能不好意思哈，就是如果买了的话，想舒服就最好别穿。
对，千万是这个，我再说说我自己啊，习惯以后我跟您说，骑车、跑步都是一样的。
跑步也不穿，
跑步也不穿。
那跑步穿什么裤子？
跑步专用的那个装备，
嗯，
比如说他那个压缩裤和
就是那种训练服是吗？
对，和那个就是比如说咱们一般耐克那些跑步专用的那个短裤，
是我买过，
都是为此设计的，所以可以放心。体会过之后，马上您就懂了，
自己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对对。
除了骑行裤、骑行服，
还有一个手套。
对对对对对。
手套这个吧，其实相对来说没有它的重要性没有那么高，一般来说呢，咱们那个山地的车把那个把套它有小颗粒，
是我之前不戴手套，我每次骑完之后我的手上都被压的，
对对对，
全是一个一个的小点点。
对，然后公路的把带呢，一般咱也不会弄那个特别光滑的，一般摩擦力也都够，所以像什么出汗、手滑出事故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呢手套这个东西吧，从安全性考虑不是太重要，主要就是有的人怕晒，有的人怕手晒黑了。
只是防晒的作用吗？
这个
可以增加摩擦力，
它能增加摩擦力，能增加弹性，但是
它这个重要的等级肯定是没有头盔那么厉。其实所有的骑行装备当中，头盔的安全等级是最高的，五颗星。
对，如果想要减少车把传来的震动，或者呢特别怕手掌起茧子、磨茧子，对，那您就戴手套。一般夏天我们都戴这个半指手套，但是半指手套戴时间长了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手套会分三节颜色，黑的、白的、黑的，
就跟好多人那个夏天穿凉鞋一样。
哎，对，
一个夏天过去之后脚就分了好几节。
如果特别您怕晒，就戴全指，
那
最起码能保持这俩色儿，然后好多职业车手他们特别在意这个，就根本不戴，也没关系。
我突然想到，其实手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如果说，当然咱都不奔着摔跤去，如果说你摔了的话，人的本能是会先用手去扶地的。
是，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出现过这个情况，我们刚买完自行车回来， 他在我前面骑，前面有一个小石头，他正好就搁在那个石头上，整个人就翻出去。他当时骑得很快，连车带人就飞出去了，然后旋转360度优美的转体之后就落地了。就他还好，就比较有安全的意识，他就用胳膊就侧面着地，他先护头嘛，然后有一只手是撑着地的，当时就整个手掌就全划破了，就很难清理，上面都是那个石子儿那个路啊。然后我当时就想，如果他戴一个手套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那个情况，
是肯定避免了。
因为手掌上如果有伤口的话，它恢复也比较慢，所以其实为了这个安全考虑啊，也包括这个舒适考虑，大家戴一个骑行手套还是很有必要的。
是是是，
嗯，
这倒是。然后现在这个手套吧，还有一种这个食指上有那个导电的，它有铁，就是金属纺织能导电的，
嗯，
方便大家用手机。
哦，
这买的时候给考虑，
这个很人性化。
要不然，每次想下车拍照时还得摘手套。
对对对，这太费劲了，
费费劲。
嗯，
还有就是，如果您爱出汗，
嗯，
买那个手背这边是毛巾材质的，就能擦汗用，
真贴心。
然后擦完汗一骑，风一吹又干了，
这挺好的，
对，其实挺方便的。
对，
嗯，
它就是多功能于一体了，
多功能于一体，对。
说完手套的话，是不是该说说眼镜了？
嗯
嗯，
这个骑行眼镜，大家一般来说啊，都会觉得挺酷，
酷炫，
挺酷。其实这个
骑行眼镜不是为了，
绝对不能为了炫酷啊，它只是进阶的属性，的确保了其他性能之后，进阶的属性。骑行眼镜其实英文来说，它叫这个，它应该是眼部装备。这么来说，要把它定义成眼部装备。
嗯，
比如说咱们骑车的时候，飞虫砂石进眼里，迷眼了。
嗯，
如果是快速骑行、弯道骑行、山路骑行，突然迷眼一眨眼，还是挺危险的，
非常危险。
对，还是挺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万一发生摔车的时候，这个眼镜不能碎。比如我们戴一个普通眼镜，
嗯，
镜片碎了，
嗯，那
扎脸上，不能想象。
对对对。
这个骑行眼镜它就是摔不要碎，
嗯，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骑行眼镜是摔不碎的，
摔不碎的，镜片绝对不会碎。
嗯，
这是
这个其实也是对眼睛眼部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对对，
嗯，
然后还依然老生常谈啊，
嗯，
不要买山寨产品，因为这个光学问题。
多么的痛恨山寨产品，
因为这个眼镜这个山寨产品太多了，
嗯，
又便宜又好。做的天衣无缝。
您说的那个好，您说的那个好是
一眼看不出区别，
但其实它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一个安全性，它摔到底碎不碎？还有一个是光学问题，比如说它看地可能是个坑
啊，
对它那个
会这样吗？
它那光的折射会有问题的，它那个远近，比如说我们戴好的眼镜看地，地就是平的，
嗯，
突然换上那眼镜一看地是窝进去的，
一个大坑是吗？
对。光度
这太可怕了。
对，但山寨眼镜很多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正品眼镜啊，
嗯，
有的那个造型特别的圆弧形的，
嗯，
也会有一点儿，因为它有的眼镜为了设计那个外
观
的，对对对，
嗯，
它整个都快成一个半球形了。
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是不是也推荐大家，如果买尽量别买那种造型的？
那倒无所谓吧，
哦，
自您知道这事儿就行，
哦，
有时候为了那个造型别的也能忍，
哦，只要美其他都可以。
对对对，然后像什么这个美观镀膜，这都是个人选择了，
哦，
因为外边像咱们看眼镜什么蓝膜红膜什么这些，
嗯，
其实从佩戴者自己来说都一样，那都是
给别人 反正你看到的东西都一样。
对，
对，
买眼镜的时候还像跟咱买头盔一样，
嗯，
还得注意脸型问题，
要试戴，
对，全得试戴，因为这个骑行眼镜也都是欧美设计，
哦，
主要品牌也是欧美设计，
嗯，
脸型啊，这个鼻梁高低、眼窝因人而异。比如说我吧，
嗯，
咱们骑行眼镜里最著名的应该就算欧克利，
嗯，
我戴着就难受，因为我
怎么都不合适，
怎么都不合适，因为我没有深眼窝，也没有高鼻梁。我戴那个眼镜之后就觉得眼镜片的下端直接都卡在脸蛋上，
嗯，哦，就是它特别往下陷，
往下，对，
嗯，
它那眼镜片切我下眼窝，嗯，
那可还行，
很挫败，
嗯，
很挫败感，这个。
所以大家在买眼镜的时候也是最好到专柜去试一下，
对，
嗯，要适合自己的脸型才可以。
对，比如说我自己戴过吧，
嗯，
其实我戴过最舒服的两款眼镜啊，
嗯，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大家绝对想不到我戴过第一个觉得特舒服的眼镜是优衣库买的。
啊，优衣库也有骑行眼镜吗？
优衣库曾经在某一年特别意外的在店里出现了一个放墨镜的架子，
嗯，
上面有那么几个，
是骑行眼镜，
是骑行眼镜，卖完就没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哎，
那个是为亚洲人脸型设计的，特别合适，
对，因为日本产的嘛。
嗯，还有一个眼镜 UVX。UVEX、
嗯、
这个很难得，是一个德国品牌，
嗯，
我戴着也特别合适，也搭上他那眼镜吧、
嗯、
调节比较好，鼻托什么都能调，所以
就是可以买回来可以根据自己的脸型做出一些微小的调整，
对对对对，
这个比较好，
它非常好，明明也是金发碧眼的人设计的、
嗯、
但是我们戴也很合适、
嗯、
很难得，
因为它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和余地。
嗯，
嗯，
然后眼镜还有一个就是镜片颜色，
嗯，
一般来说吧，咱们买骑行眼镜如果说您比较在意的话，
嗯，
镜片应该是多预备，因为光线好的时候比如说戴深色的，
嗯，
光线不好戴灰色的，特别光线不好是戴白色的，然后晚上应该戴黄色的，因为黄色增量还很明显的，夜骑戴黄片、
哦、因为我看到所有的那骑行眼镜其实镜片都是可以掰下来的，
对，都可以拆卸，
都可以换的，
对，
嗯，
然后如果嫌麻烦向您推荐变色的，
自动
变色
的，
对，现在当然也有电子变色的啊，非常先进都。
电子变色是个什么鬼？
实物还没见着。
哦，你都没见过？
没见着，对，在宣传的时候看着还非常厉害，一摁小电钮，咔咔变色，说深就深，说浅就浅，还挺厉害的。
嗯，那估计挺贵的。
应该是挺贵。这变色的眼镜就省事儿，出去之后随光照自动变化，它除了
不用再买那么多单独的镜片了，换着还费劲。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晚上还是没有带黄片增量效果好，
嗯，那其实最好的方法买一个变色的白天用，然后再单独配一副黄色的晚上用就可以了，
对对对，非常好。
嗯，
然后眼镜腿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嗯，
我问问你，你知道吗？
眼镜腿，
眼镜腿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我还真不知道、
啊、就是眼镜腿要放在那个头盔那系带外边、
嗯、您是说不戴的时候是吗？
戴的时候就咱们戴眼镜，眼镜腿放耳朵上、
哦、
但是头盔那系带也在这儿、
嗯、
要把眼镜那个腿放在头盔那个带外头，
为什么呢？要我如果是我戴的话、
啊、
我会把它戴到里头啊，这样可以把眼睛固定住、
哎、但实际上你多虑了，那个、眼镜肯定掉不了、
嗯、
反而要考虑的是万一发生了摔车的情况、
嗯、
这个眼镜腿在外头、
嗯、
该摔就摔，该飞就飞、
嗯、
而发在里头，那眼镜腿和那个头盔带儿有可能会绞在一起，导致一掰什么眼镜腿杵着脸之类的。
哦，
是怕
这
个？这
个还是挺重要的。嗯、
对对对，
这一点提示非常好。希望大家如果听到的话，也是在以后的骑行过程中，同时戴头盔和骑行眼镜的时候，要把眼镜腿儿放在那个头盔的那个
带儿
的
外
面。
对，
嗯，就是其实相当于是先戴头盔再戴眼镜。
对对对。
嗯，远离城市喧嚣。戴上头盔，骑上单车，冲破阻力，逆风翱翔。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与您相约。欢迎回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骑行装备，在说骑行装备的同时呢，也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骑行安全的问题。刚才是关于这个骑行眼镜的几点要注意的地方、
嗯、
那说完了骑行眼镜，我们接着说下一个吧。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
对对对，
一一为大家扫除障碍，
都是很重要的装备、
嗯、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自己平时不太注意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别人也提醒我说一定要随身携带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气筒。
对，我也是随身携带。
你每天骑自行车的话都会带着它吗？
我不是每天骑啊，但是
我就说
但凡出门，
如果您骑的话，
但凡出门必须带。
我从来不带，我就没有。
我有很多朋友，
嗯，
出门跟我一块骑车啊、
嗯、
不带气筒，不带备胎，不带工具。
那您得多累呀、
啊、我特别佩服、
嗯、
也特别想不通，这帮人怎么心那么大，就那么不怕。
您是在说我吗？
真的，每次我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也不怕他们听见啊、
嗯嗯、
我真是觉得 反正我是有那个，就跟处女座有强迫症一样，又难受。
您是处女座吗？
那不是，我真不是。
嗯，
但是现在修车的地儿太少了。
对，
这几年修的地儿
修车铺越来越少，
尤其咱们要骑车去郊区，那万一真的爆了胎，什么都不带，对对吧？后果真不堪设想。所以咱们说系统这个事儿，也甚至都可以说它也是个保命的设备。
但如果它要胎爆了，你用系统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那带备胎。咱既然带系统了，那肯定得把备胎也带上。
您这出趟门多累呀，得背多少东西？
不累，这个系统和备胎现在非常小，小系统现在便携小系统
啊，
也就是比钢笔长点粗点，放在那个车架梁上，它那个能安装在水壶架的位置，在水壶架上，您靠水壶架螺丝，
便携式的小系统，
装在水壶架那个螺丝位上就行了。然后那个像胎，一般来说带两条内胎，
带两条，就前后
内胎非常小，放心，非常小，
就是不充气的时候折起来是
对，折起来也就是半块肥皂的尺寸
啊，真的吗？
非常小，像车包啊、背包啊、骑行服后边还有三个袋，哪都能放下，这多安全，踏踏实实的，不怕出事。
一看您就是一个细心的人，这种像我这种大大咧咧的，真的是
我那个
出门想不到这么多。
我那个系统和备胎，出门在外这么多年一共用过两次，
但是每次
但是必须得带，要不然一想到后果自己承受不了。
这就跟咱们刚刚说到骑行头盔，
对，
和包括开车时候的安全带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
你每天都带着未必它能发挥作用，但它有一次一旦发挥了作用就可以保住。
真的是一次发生的就是100%的效果。
嗯，
对。然后系统这个事儿吧，便携系统能用就行，咱不用追求太好的。因为反正呢它再好的便携系统使着也很费劲。
一般情况下这个系统是多少钱啊？
多少钱都有。这个我刚才说的意思也是没必要纠结它的好坏，能使就行。
那就最便宜的吗？
没问题，
就可以了，
没问题。我买那系统也还算比较好的，得红点奖等等的。但是您想把公路车那个胎打到标准胎压是不可能的，自己在那儿捣鼓半天，胎压也就
是
差不多，对，手都酸了，一身汗。所以便携系统别追求。
有个差不多
就行了，有个差不多
就
行
了，这个无所谓，不像头盔就得买好的。
对，然后系统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家里预备一个落地式的带气压表的系统，
大一点的。
对，关键是带气压表，因为咱们现在您如果要追求这个骑行感受，打多少胎压这个事儿，有个表还是
胎压多少算合适啊？
胎压
这个也给我扫扫盲。
比如说，公路车吧，公路车的胎压呢，也是看您的体重，看路况。
它有计算公式的吗？
没有计算公式。您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吧，为了不是太颠倒，我的体重现在也比原来有所下降，
下降了
啊，我就打个100-110就可以了。像如果体重啊，这个
那像陈竹老师那样的呢？
陈竹老师打个120也够了，无所谓。然后。
我这种比较瘦小的姑娘，
你这种比较瘦小，
不好意思，顺便夸了
一
下自己的娇小的身材，
打个100左右，其实差别都不大的。
好吧，
尤其是山地车，其实对胎压的要求反而更明显。因为它太硬的话，我们走一些山路会特别的颠，特别颠簸。但是如果胎压又放低了，有山路如果那个石子多，又容易各爆，
而且骑不动吧？
骑不动，对，所以得控制好中间一个点，这还是挺讲究的。
但具体那个点是多少？
具体那个点真的得因人而异，
对，
尤其
自己感受感受。
对，山地车它那个有的胎粗细啊，您的避震系统啊、体重等等差别都特别大。所以说呢，推荐您有个气压表，自己也知道该使多少合适，适合自己。
然后出门的时候，咱就带一个便携式的小气筒。
对对对，
用那个小气筒打胎的话，是不是特费劲呢？
非常费劲，
看样子像我这种姑娘，如果出门不但要带气筒，还要
带一个技师，
对，可以帮我打气的人。
对对对
也当然也是推荐大家，如果远途骑行的话，最好不要自己一个人出门嘛，
对，
结伴而行是比较好的。
跟着俱乐部，
这其实也是一个安全的措施。
您买车的时候，自然就跟车店的俱乐部应该建立联系了。周末一起嘛，一般像样的车店就都会组织活动。
对对对，尤其女孩如果骑行的话，最好能有一个男同学啊，
对，
或者是小伙伴啊，陪着一块儿，
技师小奴隶，
对对对对，
背水啊，推车呀，
太好了。 说完这个气筒啊，还有一个也是我现在没有用过，但是有很多人跟我提过的东西，就是那个锁鞋。因为有人跟我说，说莎莎刚开始骑啊，你最好别穿那个鞋，用不好反倒更危险。这个东西刚入门的小白同学们，它真的是适不适合穿呢？
这个锁鞋吧，主要还是看您对骑行是一个什么心态。如果呢醉翁之意还是在山野之间，我蹬蹬车出出汗挺开心就行了，那
没有必要，
没有很大必要。如果想在骑行本身上，我想骑得更好，骑得更安全更健康，
其实锁鞋是可以更安全的吗？
对高手来说锁鞋是更安全的，对普通人来说是更健康的。当然这个安全吧，主要是在高级的速降选手领域了，咱要说安全啊，因为关键时刻它可以对车提高有更好的控制性。在咱们这儿呢，咱们跟针对普通人来说啊，锁鞋对骑行健康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最重要的一点啊，纠正骑行姿势，比如咱们经常说有的人骑的时候内八字不对，外八字也不对，脚跟骑
也不对，
也不对，说都没用，这人的毛病不是那么好改的，
对，
来一双锁鞋全解决，因为您其他的
把你卡死在那儿，
卡死在那儿
就只能这么着骑，
别的姿势弄不了，非常好使。
如果说不穿锁鞋的这个骑行者啊，他正确的骑行姿势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这个双腿朝正前方，膝盖也朝前，脚也朝前，然后呢，脚踏放在这个脚趾拇指球和小脚趾后边那个这个一条连接线上，就是咱们前脚掌肉最好的这一块，
就是用脚前掌来骑，不要用脚后跟来蹬。
对，膝盖既不要内扣也不要外张。
其实姑娘骑行一般比较爱
内八
对，
也不好，
这是一个不好的习
惯。对，长期这么骑吧，发力也不好，
容易把膝盖骑伤吗？
那倒不至于，
哦，
但是呢那这个损耗就是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也有细微的差别。然后上锁鞋，咱还说回锁鞋本身啊。这个锁鞋这个事儿吧，在有的地儿被称为人权。
人权
啊，就是一般就说就开玩笑的话嘛，就是这个上锁就是上人权，那意思就是在互相鄙视嘛。啊，上锁的鄙视这个不上锁的，说你这连人权都没有。这是一种。
这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了。
比如说您要参加一些这个比较好的高级的俱乐部活动，说行，大家发车吧。一骑车全是咔咔咔上锁的声音，
还挺酷的，其实
非常的，那就是一个氛围，那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了，
而且那专业性一看就，
对，
上升的不是一个档次，
不是一个档次，
这
个穿锁鞋啊，其实也没有大家想那么危险，虽然说摔车是难免的，但是都是在零速度摔车，比如说我说说我刚开始上锁鞋穿锁鞋时候的体会吧，危险全发生在哪儿啊？就是您忘了解锁这件事儿了。
对，好多人因为他没有穿习惯嘛，所以在危险发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抽不出来了。
你放心，不是危险发生，
没
有危险，只是在于红绿灯您忘了停车，朋友向您招手，或者是红灯了，我下车吧，忘了解锁了，
想把脚着地的时候，发现脚着不了地，
脚往边上一。想挪一下挪不下来，心慌了，咕噔拍下了，零速度摔车，99999%的
都是这么
摔的，骑着摔反而很少，非常少。
就是说，如果一旦穿了锁鞋，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的脚上现在是被锁着的，
对，
如果我要停，一定要先解锁，
尤其是咱们在城里骑的时候，见着红绿灯先解开。远远先解开，为了安全
还不够费劲儿的呢。如果像北京这种有的路段，隔一段就是个红灯，
所以咱们这锁鞋这东西吧，也完全是只是建议这个什么周末郊游这些用，城里骑就别使，真不够费劲，
还不够费劲的，
对，
真的是，
对，使用锁鞋入门的朋友来说，推荐一律用山地自锁，不管您骑的公路车还是山地车，
为什么呢？
山地自锁吧，两个好处，一个是好解锁。当您发现有好像来不及的时候，可能山地自锁还来得及，稍微一扭就下来了，还来得及。然后山地的锁鞋，因为它锁片是握在鞋底里边的，能走路，能正常走路。
就是您下车之后也可以正常的走。
对，
像
公路锁鞋吧，公路锁呢，比如我用那个棒棒糖好解锁，但是有的像禧玛诺那个格式的，它就不好解，还是得费点劲。
也不容易走路吧？
公路所有都不容易走路，走的时候您看这个明明都大老爷们儿、
嗯、
穿着公路锁鞋，就跟那个格格穿那盆鞋一样，就都是那个感觉，
是脚底下垫着那个，
对，高一块、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跑步的时候穿的那种钉鞋？
有点像、
嗯、
有点像，
走路都得踮着脚，特别小巧的往前跑，
对对对，一个迈不开腿、向下楼梯恨不得得扶墙，这个
是够费劲的、
嗯、
所以 初学者或者是入门的选手最好还是穿一个好走路的，
嗯，就是山地锁鞋。
嗯，
当然这个吧，大家也都你怎么说呢，自我评判一下自我，
嗯，
想想自己是不是运动神经比较好，也是量力而行。
嗯，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些骑行装备都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把这个锁鞋的这个部分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其实关于骑行装备啊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跟大家介绍，比如说夜间骑行或者下雨下雪天骑行，甚至还包括长途骑行需要配备哪些骑行装备，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的来探讨，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趣骑电台。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拜拜。
Been loving me.